有没有翻译？有没有翻译？哦，在后面。Simultaneous 翻译哈，能够节省很多时间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翻译的弟兄或姊妹献上祷告，还有多多的感谢啊，感谢主让我能够再来到 Kansas City 和弟兄姊妹们见面啊。过去这一年呢，我被主提醒，就为你们祷告。为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快回来了，他盼望各地奉他名的聚会，在他的面前都有预备好的光景，好迎接我们主荣耀的归来。所以呢，虽然外面的环境非常的混乱，属灵的这个环境呢，也非常的黑暗，但是我相信主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还有在教会里面说话做工。在老底家的教会时代，主有一个供应，他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叩门就开门的，我就要到他里面去与他一同坐席。这说到当主回来的时候，有一般人跟主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交通和一同的享受。这就是我为这一次聚会的祷告。我盼望我们在这里呢，花一点时间，绝不浪费。声音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这边这个灯关掉了，我把它 flip 一次，哦，又它有红灯闪。请我们先读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7节，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一次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主题，就是从这一节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讲到教会是荣耀的教会啊。我给高弟兄的这个主题呢啊，用中文的quote 一段哈，做个荣耀的教会，实际上他没有做的意思，就是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这一次我的总的题目。那么我们一共有四堂，这四堂呢，我要分四个分题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啊，什么是荣耀的教会。还有在地上，当我们有这样心愿追求成为荣耀的教会献给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的属灵的征战，遇见的陷阱和网罗。那么我们怎样因着这个认识分辨啊，我们知道那个正面的积极的路。所以第一堂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神的目的和预备，或者说神圣的目的和他的供应。第二堂明天早晨我要交通的主题是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和道路。那么第三堂啊， 好，我这个题目一直在斟酌，我们要谨慎，要防备属灵的陷阱和网罗。第四堂呢，我把它题目叫做走神所喜悦的道路。这是这一次四堂聚会我们的分题。那么今天晚上哈，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神圣的目的和神为我们所做的预备和供应。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他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后半段讲的，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舍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他爱我们，他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爱我们。那么在这个爱中呢，他得着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要服侍我们，他服侍他的教会。怎么服侍呢？他用水借着他所说的话语，中文翻成道。好，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道在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写出来的完整的思想的那个道，那个话希腊文叫做 logos。 那这里的他是讲到主说话，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你知道他在你的里面。我们众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同在，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那个叫做 rhema。 这个是说出来的话语。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今天我听见的见证。我们高弟兄啊，在这里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今天呢，我们姊妹告诉我，他好像是在2000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他转换他的工作。在这中间呢，他有一整年的时间没有工作，就没有保险。他姊妹因为家里孩子多，一家老小，生活还可以，但是呢健康保险怎么办？他们没有 insurance 了。我们弟兄呢，他心里面他是一家承担责任的人，他当然压力很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姊妹问他说 How about our insurance? 他说我也不知道，让我去祷告。他就回房间关起门来。经过一段时间他出来了，很笃定很安静，因为主向他说话了。那么他姊妹就问他，你的决定怎么是什么？他说你要 insurance 还是要 health？ 弟兄姊妹，我听了我很受感动，这个叫做 rhema。 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别人在说话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把那个话变成他的声音，那是 rhema。 基督爱教会，他为我们放下他的性命，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他怎么服侍我们呢？从我们得救，历世历代的教会到今天，他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教会，他一天都没有离开过任何一个属他的儿女。问题是我们对他留不留意，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尊重他。当你回去祷告的时候，你苦闷的时候，我们难过的时候，我们有压力的时候，他说话，他用话然后带我们进入那个水的实际。我们这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到水哈，比如说我们重生得救，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没有办法认识神的国 也不可能进神的国。那么这里讲的水，前后面是主耶稣说话，前面是水，它就是水。那这个水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受浸，我们的信，代表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救赎的一切，那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要我们用信心来取用。啊，弟兄姊妹，那个水就是我们知道主为我死，我相信他，我也与他同死。主为我被埋葬，我相信他，我也与他一同被埋葬。主为我从死里复活，我也相信他，也使我与他一同起来，一同复活。这个我明天要仔细的讲哈，今天晚上我只是开头的时候和大家提一下。如果你我常常用信心抓住主所说的话语，我们进入那个水它意义信心的实际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得着基督的服事，他把我们洗得洁净，还不只是个人洗干净。亲爱弟兄姊妹，他乃是把他的教会，其实这个洗净哈，在英文里面它有两个字啊，他说成为圣洁，这个圣洁呢是被分别为圣，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然后呢他就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主的话语感动我们，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是属你的，我们开始过奉献的生活。这个奉献叫做分别为圣，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到主的面前问主，这是什么意思？问主，主啊，你要怎么做？你在我身上有什么带领？这个叫做圣别啊。奉献不是基督徒啊，在信主以后有某某一次你受感动了，你到台前来，你要奉献自己，那么一次的决定而已，而是每天的生活，每一件小事上面，那么主他服侍我们，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点，使我们圣别了，他就可以来洁净我们。这个洁净不是外面身体的洗澡哈，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洁净是从灵里面，我们的魂里面，到我们的身体的行为被主洁净。他说这样子哈，主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把它献给他自己。如果你用雅各书来做一个背景看的话，好像呢，这个君王用他的爱吸引那个童女来快跑跟随他，然后在每一步路上面，我们看见这个君王来服侍这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与他交通，带领他，教导他学十字架的功课，并且在各样的事物上面让他生命成长，越过越有基督的样式，到最后能够成为与基督匹配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这一次我的负担。神他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他是要得着一个教会是荣耀的。这个荣耀的教会，我们看呢，在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是毫无斑点，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啊，我们不应该，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聚会是圣洁的，是不是？照着肉身的光景来讲，因为我们在肉身中就有肉体的败坏，就有罪的天性给我们的玷污，但是在基督的救赎的里面，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被洗洁净。主要得着的教会 是一个圣洁的教会。啊，这几天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呢，而且是没有瑕疵的一个教会。这个没有瑕疵啊，可以讲他前面讲到说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啊，没有斑点，没有其他的缺陷，没有失去功能的肢体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在基督里要得着的教会。如果我们今天聚会走错了路，或者我们在真理上面不清楚，或者我们受环境、受周围基督教的环境的影响，我们走了用了其他的方法，弟兄姊妹，很可能我们就被玷污了。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教会经历，你就会发现外面看起来好像很好的聚会，等到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里面的东西啊非常可怕的。我年轻的时候读以西结书，读到中间呢，神叫以西结哈，去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外表看起来他们行礼如仪，他们的侍奉非常的非常的庄严和恭敬，但是呢，神说你看看那个墙，那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洞，你打开看，看见他们里面呢在拜偶像，里面有许许多多污秽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向教会说话，要把我们带回来，不要让我们落进那种光景。有人讲人老了，你身上就开始有斑点了，你看小 baby 啊，又白又嫩，对不对啊？但是到了一个年纪，这里长个痣，那里长个这个，到我们老了手上有斑点，头上脸上全身都有斑点，那告诉我们说我们里面的功能开始退化了。但是基督的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是越来越新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到，他说我虽然外体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我里面呢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不仅仅是指着个人说的，对于整个奉主的名的聚会，如果在这里一起负责任的服侍的弟兄姊妹认识主心中的目的，他牺牲他的生命得回教会，他不是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啊，这个举行宗教仪式的一个场地，主耶稣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也不是要来讲一点做人的道理，讲一点哲学神学的思想，主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他是要得着我们啊，在我们身上把他的生命组织建立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呢与他匹配，是没有斑点，没有玷污，也没有皱纹。这个皱纹有人讲说是人经过环境的考验风霜就有了皱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在加拿大温哥华服侍，那时候我传福音呢碰见一个小老头，为什么呢，我后来知道他的年龄，他才二十出头，但是他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了，从山东来的，很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我现在常常很怀念他啊，他就从小在风霜底下长大，所以他一脸都是皱纹。亲爱弟兄姊妹们，教会你看见哈，许多弟兄姊妹在一个聚会里面经过20年30年可能更长，我们经过多少的风浪，多少的眼泪，多少的一起的祷告，多少彼此的相爱和扶持，应该看起来这些弟兄姊妹都是老的苍老的，都是皱纹，对不对？不是的，越是经过苦难的弟兄姊妹，灵里面越活泼，灵里面越干净，而且他对人的爱越纯洁。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个经历呢？我现在越来越看见在各地聚会都有一些好像没有恩赐，没有声音，也不在外面很表露的人，但是他们里面却显出了基督所要那个荣耀教会的性质和光景。弟兄姊妹，这是主回来的时候 他要找的教会，这是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教会。如果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去哦这个活动那个运动那个短宣这个跑来跑去，弟兄姊妹，你可以在人看起来很热心，但是在生命里面可能给人感觉你出去一次回来你就病得一塌糊涂，真的是都是皱纹都是斑点啊。但愿主在这几天呢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主所要的教会他舍命要得着的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呢，至少必须具备三个特性，这都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再读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23节，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读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第四章第11节-12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我们刚才读过的几处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于教会要能够满足神牺牲他的爱子成全救赎他的目的，他的心愿，教会必须具备三种的特性。第一个，我们乃是神的国度和神的家人，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我们现在呢回国了。我自己今天我在准备祷告和主告诉说你回国了，回到哪里了？回到父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约翰在约翰三章里面讲到的，他说若是你相信了耶稣基督，若是你从水和圣灵重生了，你就进入了神的国，你就和所有神的儿女们是天上的公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碰见一个真实在基督里的弟兄和姊妹，你感觉到何等的亲切。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姊妹去洛杉矶，在洛杉矶下了飞机以后呢，我在往前走，我以为我姊妹就在我边上，等等我走了回头一看，她不见了，我吓了，不知道她到哪去了，我就回头去找，结果看见哈，在那个下机场大厅的那个旋转的楼梯和 escalator 那里有一个年轻女孩子跟她比手画脚的一直在讲话，我就觉得很稀奇，走过去一听呢，那个跟她讲话的那个女孩子讲的是日文，我姊妹就一直在跟她点头跟她笑，最后我姊妹会讲一点点日文，就是说我不会讲日文，这个日文他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是日本人，我不会讲日文。那个女孩子很不好意思，为什么那一天那个女孩子，因为她从日本到美国来，她人生地不熟，我的姊妹长得可能很像日本女性，很清秀很漂亮啊。这个女孩子看到就抱了一把就开始跟她讲日文了，这个叫做回国。 这叫做遇见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教会我们来聚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碰见的都是我们回国的人，还有一个我们是回家的人，那就更亲近了。回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到父的宝座跟前了，他在我身上有话语权了，他在我身上有行政权了，他在教会中间说的话算数的，不是人来解释的。弟兄姊妹，这叫做神的家里面有神的宝座，有神的政府。这是每一个人你得救以后，借着主的话语，圣灵的帮助，我们开始有这种态度，你就发现来聚会不一样，弟兄姊妹相交也不一样，完全不同啊。我们不是啊，某某先生、某某律师、某某医生、某某什么，我们乃是神与神与圣徒同国的人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拨动每一个心弦，是不是这样呢？啊，那么我们回家是什么意思呢？是神家中的人呢，我们之间有生命的关系了，而且我们跟神之间有父子儿女的关系了，那是多亲切了。好，我今天跟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用餐的时候，他就讲到啊，我的第几个孩子，他跟他的先生回来说一定要去买 BBQ、啊、你看，因为是家人，他没有什么啊这个顾忌的或者客气的，对不对？他喜欢吃什么他就跟爸爸妈妈讲。像我这次我到我弟兄家，我也跟他讲我早上要吃什么，我下午要吃什么，他我们弟兄就真的就带给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乃是家人，为什么呢？你里面的生命，他里面的生命，我里面的生命，都是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父亲，心里多快乐，多温暖，多满足，是不是呢？而且多安息啊！你来聚会，你就感觉我在家里面，什么都好，外面让他去乱，我的心让他去烦，没有关系的，主在这里就好了。这个叫做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讲道理的地方，如果教会是真神学看法的地方，弟兄姊妹，这个聚会不仅没有主的同在，而且人很痛苦。我们不要这样子。神的目的牺牲他的爱子，是为着让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教会啊，必须有神居所的那个特性，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节开始，我们现在呢，不再是外人了，是与圣徒同国，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就要一起被建造啊，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这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建造我们神用的方法和工具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打马虎眼，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学问去解释，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主几乎是不在我们中间做工的。我们需要伏在神话语的权柄的底下，我们需要对主的话语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不一定要会解释，但是你让他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好好读，好好的好好存在心里面，到了需要的时候，圣灵就会向我们说话，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我们伏在他的权柄底下，然后呢，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他是我们的基准，他是我们的榜样， 他是教会度量的决定者。今天一个聚会的度量有多大，看你我里面基督的度量有多大。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能够常常在这个点上，你就发现了，我们明天我要讲到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没有了。主把我们呢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是圣灵来居住的房屋，那叫做神的居所。必须要有什么叫做神的居所呢？人到这里，即便是两三个人，他感觉这里不一样，有神圣的空气，有神圣的同在。好，有一次我们主日聚会完了，我看有姊妹跟新来的朋友在那里讲话，我就过去跟他们打招呼。然后那一个第一次来我们聚会的这个女士，她就跟我讲，她说今天我到这个地方很特别，她说这里啊叫我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宁静，叫我觉得很舒服。他不会用词，他用他很真实的话，但是他不是用我们基督徒说的话。我们知道那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聚会，为什么要在家里就预备自己的心呢？为什么来的时候我们不急着跟弟兄姊妹去聊天呢？为什么呢？我们要把主的同在带来。这个是我们在实行上面，我们要成为神的家，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家是我们服事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特点就讲到教会必须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生命，他是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今天少数的人，我们不能代表全部的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把那个基督身体的那个实际的见证把它彰显出来。就我们人虽然多，我们虽然背景不同，我们个性也不同，我们的恩赐也不同，我们年龄也不同，各式许多的点都不应该在一起的，但是我们在一起呢，配搭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啊。这个像一个人呢，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呢这个一个篮球队，我们说一个篮球队呢上场比赛的就五个人啊，你可以把全美国 NBA 最好的球员都放在一起，他们去打不一定能够打得出色，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很要表现自己。我们小的时候叫做这个人太毒了，太毒啊，就是表现自己。只要他拿到球，别人就不可能会他会传球给你，他不管进不进，他一定要跑到篮筐底下去。弟兄姊妹，所以他有技术不一定会得胜，但是呢一个队啊五个人可能水准很平庸，但是他们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我们叫做很有默契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上面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所以连结，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基督和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圣灵。这个身体的实际，特别在教会聚会，特别在波饼聚会的时候你可以经历。最近有好多弟兄姊妹在我们那里，他们我们生活中交通的时候，他伯弟兄很稀奇，最近在波饼聚会一首诗歌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谁要祷告，果然就那个人祷告完了，我里面又感觉哪个姊妹要祷告，果然就是那个姊妹祷告。他说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外面没有用手机联系说你不要讲话啊，该我祷告了，没有这样子。 也没有说我要，但是有人就说，刚才他要祷告的时候，我也想祷告，但是他把我要祷告的感觉全部都说出来了。这是什么？这个是身体。为什么？因为你连于元首，他也连于元首。弟兄姊妹，元首的感动，元首的丰富，流到这个肢体，也流到那个肢体。这是一个比啊，我是一个说明啊。如果我们在一起聚会20年、30年，我们之间有了这种的光景，弟兄姊妹，你我是有福气的，因为主在这里，他做的工作叫他的心喜悦。当主的心满足和喜悦的时候，人一定得着祝福。那我们要稍微再讲一点啊，刚才我们讲到神的家，神的家第一个是神的同在啊，但是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功用，这个功用是我们在侍奉、在追求上面，在生活中间，我们需要一起在主面前追求的。在提摩太前书第3:15，好，我读一下给大家听。提摩太前书第3:15，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讲到神的家就是教会，那么教会有一个功用，它是做真理的柱石，就是为真理做见证的。还有呢，根基哈，这根基有人讲说哈，它的意思是一个储藏真理的一个地方啊，好像是一个房子哈，它有地下室，地下室常常都是储藏一些平时不怎么用的东西啊。那么教会呢，应该是把真理发表出来的一个器皿。那么教会呢，也必须把神的话语保存在其中的。好，我看我们后面的这个音响室就是教会的图书馆，有很多的书，那是不是就是教会是真理的储藏室呢？我看很多聚会都会，昨天我还特别弟兄带我去看了这个浸信会神学院施布真的图书馆，哇，四面的墙都是书啊，当然不一定都是施布真读的，但是他们历世历代的啊，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写的笔记，所有的东西，他们把它收集成册。弟兄姊妹，这是一种的发表，教会把真理保存了啊。但是真正那个真理有功用，是保存在哪里呢？是存在你，存在他，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哥罗西书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弟兄姊妹，你每天起来，你是花多少时间到主的话语面前，借着主的话到主的面前啊，我们把主的话放在心中有多少啊？这个是我们享受基督的祝福和神的同在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我要做一个见证，可能我和弟兄姊妹说过，好多年以前，大概是2002年吧，我第一次去新加坡，在那里就认识了一些新加坡本地的弟兄姊妹啊，其中呢我不太有印象，然后后来这个姊妹跟我说，我曾经跟你交通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男孩，那个时候都在小学读书，这两个男孩呢在学校里面是学 老师看为是问题儿童，为什么他们就有过动症，还有常常莫名其妙就会有特殊的行为，会干扰教室秩序，也会妨害，甚至会好像是侵犯别的同学的。所以这个妈妈啊爸爸常常被叫到学校去，最后学校就跟他们讲啊，说我们新加坡是没有特殊儿童教育的，但是我们实在不能收你的孩子继续在我们这里读书，你要读教育你的孩子，你们自己想办法，就不让他去念书了。这个母亲非常苦恼，他碰到去新加坡服侍的每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传道人，他就讲一遍。那时候我很年轻，我也没有经验，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啊。后来有一位的台湾的一位年长弟兄，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他去那里服侍，这个姊妹就跟他谈这个问题。这个弟兄啊低着头听啊，抬起头来跟姊妹讲，他姊妹啊，你平时上班吗？他说我上班。他其实是新加坡银行的一个高管，很成功的一个女性。这个弟兄就问他，你愿不愿意为你的两个孩子，也为着主的缘故辞掉工作呢？他很为难。然后这弟兄再跟他讲，你至少可不可以这样子，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带你两个孩子在吃早饭以前一起读一段圣经，不要解释，也不要他们背，也不要问他们问题，也不要考他们，就是读。他说这个我做得到。他开始早上晚上都做，后来他就辞掉他的工作，他就好好的陪他的孩子。过了好多年，2014年还是2020，好多年以后，我在台北聚会，聚完会，分组交通完，有一个姊妹来，就是这个姊妹，她说：“伯弟兄，好高兴我看到你，我带我两个儿子来跟你见见面，哇，两个帅哥，彬彬有礼，啊，非常的好。”他说：“神的话真奇妙啊！”他就跟我做见证。他学会宝贵基督的话，他让他的孩子心中有基督的话，跟他孩子读书。弟兄姊妹，主做工奇妙啊，这叫做神的家。我现在很懊悔的一件事情，我碰到我的儿子女儿，他们都40多岁了，我的外孙他们都 teenage 了，要读高中了。我跟他们讲说，爸爸求你原谅爸爸，因为你们小的时候我用服侍太忙的理由，我很少带你们读圣经，但是我的姊妹天天带他们读，而且跟他们谈，跟他们祷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神的家的功用啊。我们不是做一个神学教育，我们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让基督的话语，我们借着各种的方法存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聚会有一个弟兄，他的工作有一段时间被派到中国天津去，他就去参加那边的一些弟兄姊妹的聚会，那个聚会没有人带领，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美国基督徒到那边去做外教，外语教师啊，他是个基督徒，就带了他们的学生，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个聚会。这个教师他也说，我不会讲道，但是我就跟你们一起读圣经好不好？他们就这样。等到这个外教要走了，他就跟弟兄姊妹讲，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聚会不要去谈论别的东西，你们就一起一卷一卷圣经读，把它背下来，过两年我再回来看你们。好，我们弟兄就去参加这样的聚会。他伯弟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话语很丰富啊，没有人解释，但是圣灵在他们里面解释，因为他们把主的话存在心里面。 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我们今天忙于办这个活动办那个活动，我们把主的话凉在一边，非常可惜。我这几年比较多跑美国东岸，在美国东岸呢，我看见到了星期六就是安息日，特别华盛顿 DC 还有纽约州就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老人大人小孩男人妇女他们穿得很整齐，就牵着手他们一起走路去他们的会堂。那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认识一些邻居是犹太人，他们犹太人，他们那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面呢，就大家一起念诵旧约圣经，像唱歌一样的，都一直摇头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画面？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就这么宝贵，这个是神的家。所以保罗说呢，是真理的柱石。你可以把真，有人有恩赐，把主的话解开来，那么弟兄姊妹得着真理的亮光，我们就得自由，我们就有见证啊。但是另外一面呢，在我们心里面有主的话语，你就看见这就是主耶稣向教会说话，他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你就看见这个弟兄本来他很有个性的，他本来很有脾气的，但是忽然之间他变了，你私下跟他交通，因为他在生活中主向他说话，主的话带着能力的，主的话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能够平静我们的要求的啊。那么再接下来这个家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讲，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啊，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啊，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弟兄姊妹，这不仅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这是指着今天在肉身中的教会。教会如果真有神家的实际，把永活的神表现出来，那个叫做近前。我到中西部来哈，我就觉得感觉有一种在西海岸各个城市找不到的一种的近前的空气。像昨天早上我到了我的登机门那里哈，那我坐这个 Alaska Airline 啊，到了那登机门，我看我们往 Kansas City 来的那里的旅客哈，就跟其他的去是 San Francisco 的那旅客不一样。我看到一对妇女，这个爸爸头发都秃了，那个女儿大概都读大学了，这个女儿跟爸爸讲话那种神态，我就感觉好羡慕啊。这个是应该正常的一种的情形。你看到其他城市，哇，这个手上刺青的啊，脸上啊什么都有的，鼻子上是一串这个鼻环的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中西部被称作 Bible Belt 啊，过去啊在欧洲主所重用的器皿，几个大的器皿，比如说长老会的 Knoxville 啊，这个 John Knox 他在 Tennessee 传福音，所以 Tennessee 有一个城叫做 Knoxville 啊。那么约翰卫斯理他们在 Georgia 传福音，那么你看啊，我昨天去看过的 Spurgeon他们在这里，这些都是被主重用的器皿，他们把神的话语，把近前的生命带给了那个世代的教会，使得到今天，虽然美国的环境变动的很大，外面的还有教育系统尽量要把人拉得远离神，但在这里还 保留了一点点近前的空隙。我们被摆在这个地方一起聚会，看起来很像是很少数的人，我们是要去模仿那些 mega church 呢，是模仿那些 modern church 呢，还是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成他的工？好，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要的那个荣耀的教会不能缺少的功用。好，那么我想这是讲到父和子还有圣灵他们工作的目的。好，所以我在这里读一下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你看哈，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刚才我们读到第五章二十七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舍己，他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得洁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父拣选我们得着教会，他的原因和目的和基督舍命他要得着的教会是一样的，这个叫做神的目的。如果今天你我在教会的实行和教会的生活还教会的聚会上面有一点点对主心意的不清楚，或者我们误会，或者我们马虎，那我们没有享受或者达到父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多辜负爱我们的主啊，是不是呢？啊，我真是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一定要做会讲道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要得着的教会是什么。你如果知道，你就知道在弟兄姊妹中间生活，我的家庭生活，我的社会生活，我该怎么办。啊，得着荣耀的教会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和原因，是基督舍命救赎他热切要得着的。啊，因为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二节讲，他说这里我保罗说我讲的基督和教会啊，这是一个奥秘，像夫妻一样的啊，教会要与他为他舍命的基督相匹配啊。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哈，我也读一下给弟兄姊妹听，这个哈，他保罗说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句话啊，现在很多我们有交通的弟兄姊妹里面都用另外一个更容易明白的，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他在基督里要得着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今天我们看见基督教的或者我们自己聚会这个样子，这个教会是荣耀的教会，是神永远他不改变的，他不会降低标准，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不会更改的啊，他从来不放弃的。所以我们称他做这个叫做神永远的旨意。如果我们明白了，那我们今天在时间中能够为着这个而一起聚会侍奉生活，弟兄姊妹，那是极其有价值的。我想这是我们预备等候主回来最好的一个准备的方式啊。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才有可能使神的心意满足和使神的心喜悦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我们愿意这样子来追求来侍奉，我们才不辜负 主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付的代价。但愿主借着这些感动我们的心。那么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好，我说我给高弟兄这个题目，做个荣耀的教会，好像要叫弟兄姊妹你要努力，你现在开始要板着脸来做人了，要严肃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这必须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做的。所以我们要再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到27节，你看这个工作是主自己要做的。我读给大家听，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工作人应该参与，但是不是人自己努力做到的，而是我们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与主同行同心才会完成的。那么这个与主同心同行呢，基督怎样爱教会，他为教会舍了他的自己，有一批要满足主心意的人，就愿意为着主的心意要得着的教会，愿意牺牲自己，愿意花时间，愿意付代价来跟从主。你就看见神的家就有人顾念，神的家就有人负责了，不然的话我们来聚会就是冷冷冰冰的，每次就是那几个弟兄找来，其他的人呢都是来做客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基督不仅为教会舍己，用他的爱来赢得我们对他的信任、依靠和降服，弟兄姊妹，而且基督用他的话语来圣别我们，来洁净我们，他向他的教会说话，引我们进入他十字架的死，他十字架的埋葬，他十字架的复活，还有他复活以后的升天。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肉身明白神的目的，追求要满足神的心意，我们可能经历的。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神的话语不是理论，神的话语背后都有生命的实际，神的话语背后都有实底英文叫做有那个 substance， 而我们今天悟性得着的还不是那个 substance， 从我们生命经历里面与基督的交通，为基督顺服他跟随他而得着的经历，弟兄姊妹，那就是圣经话语的 substance。 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合适不合适，现在对我来，我有些基督徒你听他们讲道，你看他们的书，你发现这个人的东西他不仅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而且他讲的都是他经历过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很年轻的时候，1975年我从台湾到美国来，我很担心到美国来以后我会离开主，因为我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我很喜欢世界上各种的各种的事情我都喜欢，所以我很担心的。我离开台湾之前，我就好好去参加一些好的夏令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从北美回台湾去服侍的，我就问他们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 他说你到北美你可以买到一些好的属灵书籍，他说我可以介绍你，有一个弟兄啊，英国人叫做 T.A. Sparks、啊、他说你可以买到一些他的书。我到美国来就找啊找找，后来找到一本，其实我在台湾他们就印了一翻译了一本叫做 On High Calling， 是希伯来书的、啊、那本书啊，我看第一页我就看不懂，我就把它放下了。我跟你说实在太难了，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后来我买到一本呢，叫做叫做属天道路的先锋 The Pioneers of Heavenly Ways， 诶，这本书我读懂了。不仅读懂，我觉得讲这个信息的这个人，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经历过，这是很奇妙的经历。后来我过了好多年，碰见一些走在我前面的弟兄，我就问他们，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们说有。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你愿不愿意呢？我相信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愿意，而且你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基督的丰富，测不透，需要你我每天来经历、啊、当你经历了，你就有话说了，你就有信息可以传给别人。好，我们讲到了、啊、基督啊向我们说话，为了要洗净我们呢，使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他盼望得着我们的回应。在这个回应之前呢，主要让我们开启我们，看见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读哈、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一般人称他做保罗的一个称颂，他到父神面前来称颂。第四节他就说，因为呢，他在原自这个在我们的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啊，保罗一口气从第四节一直讲到第十四节，一共讲了十一节。有人讲这是圣经上最长的一句话，在希腊文里面它只有一个最后一个句点。你就看见保罗对于神所给我们的福气哈、啊，他是如数家珍呐、啊，在他的里面呢，不是一个抽象的意念，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而是他天天的经历和生活。啊，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圣的预备和供应。我简单的讲哈、啊，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讲到父神拣选你和我。我们在波饼聚会有时候会听见弟兄姊妹被主感动，他说，主啊，我来纪念你，其实是你纪念我，不是我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你握住我到今天，所以我还愿意到你的面前来。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说，主，照着我的天性，我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不见了，但是是你的拣选握住我，父神的拣选。那么父神还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得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拣选告诉我们说他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预定告诉我们说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那么的丰富。现在我开始了，我这个年纪我真的发现基督是无限的。在我里面以前的所有的经历，我那时候觉得已经好得不得了了，到今天看呢，不过那个是以前年轻时代主的怜悯，现在你碰见的基督啊，是何等的丰富和宽广。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们有经历啊，父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所以因着这个 他说叫父神那个荣耀的恩典，我们要赞美他。主的恩典是荣，父神的恩典是荣耀的。为什么呢？他要把他的荣耀，他爱子成为我们的荣耀，是我们本来根本不可能得着的。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讲到子的服侍，我用简单的两个话，就是子的救赎和吸引。那这个吸引中间有一个就是要开启，主耶稣的救赎啊，因着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赎了我们一切的亏欠。弟兄姊妹，这个是用不完的救赎，这是他的血，他的丰富的恩典。在圣徒诗歌里面有一首诗啊，称颂主的宝血的，他说主啊，到了天上还没有一样事比你的宝血更大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对于主的宝血，哇，我觉得这是我平安的根基。我这个人随时都会失败，随时都会跌倒，随时都会上他仇敌的这个诡计的当，我会被骗，但是我只要主一光照我，我回来，我取用主的血，那个平安，那个安息，那种坦然无惧，那种里面的被接纳，这个感觉越来越深。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在一起聚会经过了那么多年，三四十年，我们怀念在我们聚会中间曾经爱主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感谢也珍惜现在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多软弱，我们是主耶稣所爱的，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为我舍命流的血跟为他舍命流的血是一样的，我们在他的心中是一样的，是他的宝贝。弟兄姊妹们，这是主的救赎，而且呢这个救赎这个血的功效是取用不尽的，所以它叫做丰富的恩典。因此这个恩典你经历越多，你属灵的悟性就越开，我们就开始明白父有一个旨意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要叫当时间满足的时候，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不去解释这个同归于一了，弟兄姊妹，我想过去很多爱主的弟兄跟我们解释了，你开始明白神救我们呢，是有一个伟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要叫教会得着基督做产业，这就是第十一节里面讲的。所以神定旨意，神定计划，定目的，照着目的，然后就开始运行做工，一直叫他的工作成全在我们身上。但是在时间中，不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丰满的经历这个旨意的奥秘。所以他说只有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以他做我的盼望的人，可以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弟兄姊妹，这保罗好像有一个伏笔教会是大的，但是教会里面认真的真的完全在肉身中就完全享受救恩丰富的不是全体，有些人呢仅仅得救。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听弟兄姊妹讲你要追求，不要只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那么要能够丰丰富富的，不是你我立志的问题，而是需要主开启我们，要我们先经历主救恩的宝贵而且无穷的丰富，好叫我们悟性得开，我知道他这个宝贵这个基督啊，真是至宝，我们不能失去他，我们要得着他 啊，所以子的救赎，父旨意的开启，而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吸引，好叫我们快跑跟随他。那么第十三、第十四节就讲到圣灵，圣灵保罗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印记，一个就是凭据。啊，这个印记就是盖个章，啊，这个盖个章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啊，证明这个是我的，啊，是不是呢？啊，还有一个印记就是啊，把它封起来了，啊，贴上标志，封上这个，所以仇敌就不能再来抢夺你。第一个，我们身上有圣灵做印记，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仇敌再不能在我们身上啊来辖制我们。第二个啊，这个凭据就是定金，你买房子啊，你喜欢了啊，那么你付你这个交易谈成了以后，你就付定金。那么就等着 closing， 对不对？这个最后成交的时候，房子就交给你。这个定金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原来的主人承认你以后就是这个主人。啊，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得基督做产业的定金，那我们还欠很大的 mortgage 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买房子，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可怜的，像西海岸的房子，随便一个小房子都上百万了，他们就是拼了命的存了60万，爸爸妈妈又给他钱了，还有40万的江波弄啊，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个弟兄解释的很好啊，他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做了我们可以得基督做产业的值那个定金，而且呢，他每天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如果你顺服他一点，你的本金就下降一点，因为圣灵一直在累积，一直在累积。这就是马太福音25章第一个比方，10个童女有5个是聪明的，他们就在自己的灯里面预备油，他每次顺服圣灵，那个油就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等到主耶稣回来，或者我们还没有，如果你没等到主回来，我们要去见主，你的油已经满了，恭喜你，你得产业啊！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很少人谈产业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个产业，像大卫说的，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真是美好。啊，我每天生活中啊，你亲近主耶稣，你会享受它。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供应和预备。啊，所以你我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相信和顺服。啊，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神圣的恩典，我们该怎么回应呢？保罗很直接的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就祷告。我记得去年我来哈，我很惶恐，我跟大家讲，我真的很惶恐，我不知道要跟大家讲什么。主给我的感动是祷告。好，我们去年用路加福音11章第2节，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好，那么我们看见神对于教会，他有一个不改变的旨意。我们看见主对于每一个蒙恩得救进入教会的儿女，有那么丰盛的预备和荣耀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我们到基督的面前，到父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如果不祷告，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听见的都是真理的悟性上面的讲解。等到如果他真的进到你心里面，你就发现你里面就有力量，你里面就有吸引了，我们里面呢就有一个泉源了，叫我们可以天天享受。 如果不祷告就看不见，如果不祷告就不会明白，也不会用信心照着神的话语来依靠主，取用神丰富的预备和供应。那么我们祷告什么呢？保罗在第十七节开始啊，第十七节祷告第一件事，我简单的讲，就是主啊，开我的眼睛，主啊，开所有弟兄姊妹的眼睛。所以他求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常常以为啊，我们要得着圣灵来做智慧和启示，不是的，是你的灵要得着一个品质，里面有智慧，你的灵里面有启示。弟兄姊妹，是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第九章啊，主就有意的去找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见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面前讲啊，我常常祷有讲台的服事，我跟主说，主，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也不会讲啊，你要帮助我。你知道这个祷告啊，越迫切，你看见主的回应呢就越真实。求眼睛得开啊，这个智慧不是别的，基督做我们的智慧啊，这个启示也不是别的，你开始啊知道基督，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第二个求什么呢？求解开的真理发出亮光。啊，这诗篇119篇第120节他说，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愚人愚昧的人就通达。啊，119篇第18节他说什么呢？他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读你话语的时候看见你律法里面的奥妙奇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在主面前这样祷告呢？好，我最近这些日子主教导我的心呢，我常常安静在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我很笨，我真的很笨，我比不上我同伴那么悟性。我常常听弟兄姊妹祷告，我就羡慕的不得了，你们怎么这么会用属灵的名词，我都不会了。我只会像我跟人说话一样，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主耶稣。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常常感觉我就是不会。啊，但是现在主开始教导我，主啊，我要读你的话语，今天我要领读经聚会，怎么办呢？求你开我的眼睛，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而这个奇妙是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生活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供应啊，我们有一个责任去祷告。这个话语解开的时候，你就看见在神的呼召里面有何等的盼望，这个盼望好得无比啊。我想到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很可爱，他现在四十几岁，我不应该讲了，但他同意我讲啊。他小的时候啊，我跟他喜欢玩那个玩具的 die car 啊，就是 汽车模型啊。我们那时候经济也不好，有时候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就送他一个啊，他高兴的不得了，玩一下就收起来。好，我跟他讲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爸爸把他收回去，你免得你睡不着觉啊。等时间快到了，是好，我快快结束啊。这个我就跟他讲，你好好睡觉，你明天早上就可以起来就玩这个车。我看他躺在床上睡觉，就笑眯眯的，手放在枕头底下。啊，到早上起来，他就来跟爸爸要，呼召有指望。 第二个啊，产业有荣耀。什么是我们成为神的产业？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满足和喜乐。怎么样成为神的满足？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能够成为啊，在神手中管理神产业的人。这个我不去多讲啊，因为这是这个我们聚会今年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成为有功用的肢体。第三个啊，他说他在圣徒中所运行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使得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升天。升天的时候，他要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名的、主治的、有位的，不单是今生的，并且来世的，通通胜过了。然后他达到宝座，为着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那个教会是他的身体，如果头坐在宝座上，身体在哪里呢？身体也在宝座上。这告诉我们说，这个能力乃是宝座中的权柄。教会今天在地上要为主执行天上的权柄，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职分啊！弟兄姊妹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面眼睛得开，而且真理的光照亮我们，你在地上的生活就不会像世人一样去这个党那个党，这个派那个派，天天争，不要，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到主的宝座前，照着主的旨意祷告，这个时代就照着神的话语往前，带进基督荣耀的回来。好，我们停在这里。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今天我们这些回家的儿女一同聚集在你的名底下，我们接受你的服侍，接受你的供应，也接受你的带领。主啊，但愿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父神在我们里面，在教会中的呼召有何等样的盼望。让我们也看见你在教会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更让我们用信心学会依靠，并且认识你坐在天上宝座的全能，好叫教会能够使得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把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为着你的同在，为着你的话语，我们敬拜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